地藏菩萨本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上次谈到地藏菩萨具有着大的威神加持力，能够饶益一切众生，那这样展开的就是他力的救度。那这种他的救助的力量是来自于地藏菩萨无量劫前发的威神誓愿之力，所以就经由着文殊菩萨的请问，释迦牟尼佛就追溯地藏菩萨因地的发愿。地藏菩萨因地作为长者子，见到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庄严，最初发菩提心，要尽未来际不可计劫，度脱六道的罪苦众生。第二个发愿就是婆罗门女救母的因缘所发的大愿。这桩事情又追溯到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的久远都是超越了我们的想象的范围啊！不可思议本身也就是华严经讲阿僧祇品有125个大的数目，这大的数目也就是佛菩萨的数学概念，不是我们凡夫的数字范围了。这不可思议就是大的数目，加上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央数的意思，也是不可数的结束。那在那个时代有一尊佛出心于世，这尊佛呢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名号也是要消归自性的理解，就这尊佛具有甚深的禅定，在禅定三昧当中开显他的觉性之花。觉性之花就是我们本具的如来藏性了。于是在世间出世间一些法上得大自在啊，就成为自在王。那这尊佛的寿命很长啊，400,000,000,000阿僧祇劫正法过去之后，这里叙述的这个婆罗门女是指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灭度之后相法之中。一般每尊佛示现法运三奇，正法、相法、末法啊，这个相法就是跟正法相比有相似性，但又大为逊色。一般讲正法是有教法、有修行、有正果，相法呢是有教法、有修行、少正果，到了末法呢就是有教法但少修行，谈不上正果。好，这个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呢叙事的福德非常深厚，谈福德一般就是谈她叙事曾经广作布施、持戒或修禅定，就能感得大的福报。所以他出生以来就是赢得了大众的恭敬 他的家亲眷属朋友见到这个婆罗门女都心生恭敬。那这婆罗门女呢，行走坐卧四威仪都很庄严呢，而且足天神畏护。所以一个大福德之人呢，不仅有形的众生恭敬，还有无形的天神在保护他，令他在世间遇到任何灾难都会消弭于无形。那这个圣女呢，就有圣德的一个女子了，但是她的母亲却是信邪、信外道，邪之邪见，常常轻慢佛法僧三宝。当时这个圣女就看到她的母亲这样邪之邪见呢，知道后果不佳。她又是个孝女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以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劝勉、来诱导他的母亲，令他对佛法产生正信正见。但是这位圣女的母亲有时候在她女儿的劝导之下，似乎也有点回心转意，但是邪见的习气又很深厚，所以斩信斩不信，就对三宝啊，没有升起对三宝完全的信心，却生命走到了终结的时候。不久命中呢，他的神识就堕到了无间地狱。这里我们看因果是很严峻的，他的母亲并没有做很多的坏事，只是知见上有问题，对三宝轻慢，就有这么大的过失，就堕在无间地狱。当时这个婆罗门女了知啊，说明这个圣女很有智慧的观照力，他就知道自己的母亲生前不信因果，他邪知邪见嘛，不信三世因果的规律，也不信六道轮回。以他的这样的知见上的邪僻，从因果的对应原则来看，他必定会随着他的邪知邪见的恶业堕到恶道里面去。但堕到哪一道，这个婆罗门女并不知道。所以为救他的母亲呢，这位孝女就把他的家产呢全都变卖了，变卖就广求种种的供具，香花灯幔床这些供养之具，就在仙佛塔寺这个在相法时机，就是指觉花定制在王如来的佛塔。一般塔都是供养佛的舍利子的，就大兴供养。这是出于孝心的，举全部的家业的虔诚的供养。供养的目的就是要救他的母亲，所以他这个圣女呢，就在塔寺里面就见到了 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塑得非常的庄严，有威德的容貌，相好庄严，必备。佛灭度之后，照相的功德很大，礼佛、供养佛像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但照相一定要照得庄严。庄严的佛像能够寄予法身的功德，所以拜这尊佛就会有感应，就会有灵验，就会有加持力。所以我们照相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照庄严，符合度量经的那个法度。当时这个婆罗门女在瞻仰顶礼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尊容的时候，内心升起了极大的恭敬信仰之心，所以这种佛像就能引发人的善根的。这位婆罗门女呢，就内心就是在自念自己筹量，自念什么呢？佛是大觉者，是具有一切种智者，也就是无所不知的。但如果佛在世的时候，我的母亲死后，倘若我来问佛，佛一定会知道我母亲的去处。他在思念这个事情，实际上内心就怀着深深的遗憾，可惜的是佛不在世，我到哪去问这桩事情呢？由于想到无处问他母亲投身何处这种绝望，他就内心升起极大的悲痛之心，就垂着头在那里哭泣非常的伤心哭泣的时间很长一边哭泣一边瞻仰眷恋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像。就在这时，一个奇妙的感应却出现不然这个圣女就听到了空中，就虚空中传来的一种非常柔和的慈祥的音声来安慰她。这个音声告诉她，哭泣的圣女，你不要过于的悲哀，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母亲的去处。传来这个声音，那这个婆罗门女就很惊奇就合掌恭敬地向着虚空而禀白。我们在想，在推测这个婆罗门女当时是非常的惊叹，虚空怎么会一种声音能够知道我内心的请求来安慰我呢？所以他就感动之余呢，就向虚空说，是何种神、何种大德来宽慰我思念母亲的忧虑。我自从失去母亲以来，我是日日夜夜的在意念、在眷恋，我没有地方可问， 能够得至我母亲投身的地方。这时候虚空当中又传来声音，再告诉婆罗门女，这位圣女不是说是和神德吗？于是虚空当中的声音告诉她，我就是你属真阳顶礼的过去觉华殿自在王如来，是见到你意念母亲的孝心呢、超过一般的众生，倍于常情众生之分，就是纯孝动天呢。所以看到你这样的纯孝真诚之心，所以来告诉你母亲的去处。那这个婆罗门女听到这样的宽慰的声音，那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那种感激就是举身自瀑，就要顶礼了。这时候顶礼的对境就是向虚空顶礼了，他自然就是身体向上一跃，如山崩，就掉在地上。掉地上呢，这个四肢都损伤了，损伤了左右的侍女呢，就把他扶起来，扶持着他。他这个肢节皆损，非常的激动就是昏迷过去了。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了，苏醒之后就接着向虚空来禀白祈愿佛大慈大悲啊，赶紧来宣说我母亲去的地方啊，我现在身心将死不久啊，就是由于义母的心非常恳切，全身心贯注，那种无论是忧伤还是激动还是四肢的伤神，都觉得他自己的生命气力都已经快用完了，所以他就觉得我即将也要死了，将死不久，希望佛赶紧宣说我母亲的身的地方。这些我们都会深刻的体会到这位婆罗门女的那种深重的纯孝之心呐、当时觉华殿自在王如来就告诉圣女啊，你供养完毕之后赶紧回到你的住处，端坐思维我的名号，就能知道你母亲属身的去处。我们在这一段陈述的是一个故事，但是故事里面有几点我们要注意，这种感应问题。觉华殿自在王如来已经灭度了，就涅槃了，为什么他还能够跟这位婆罗门女做一种对话？这就要思维，佛并没有涅槃，佛随时在关注的众生。那这样我们就会想，我们每天也在拜佛，也在祈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感得佛跟我们对话呢？佛满我们的愿呢？这里就谈到感应的对应性问题，能感知机能不能真诚，就是由于 这位婆罗门女那种纯孝之心呢、啊、非常的真挚，这种就能得到这样的感应。所以这就启发我们，我们要得到这样感应，一定要有这样的至诚之心。其实我们来看，感得佛现前，佛是怎么开示他的？因为这位圣女想迫切想知道的是她母亲的去处，但是佛虽能限量知道她母亲的去处，但并没有直接告诉婆罗门女的答案，而是告诉她你去念佛，这里面就有深刻的含义了，开示她凡舍念佛啊，这个有点啊《金刚经》的那种开头的韵味啊，佛着衣持钵，如舍卫大臣起食，起食之后回来洗足啊，复坐而坐，所以供养比但当但着凡舍，实际上就要让他回归到自信，返迷归悟，要端坐思维佛的名号。佛的名号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性德的美称。所以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是圣女心中的佛，他的母亲是圣女心中的母亲，佛是觉悟的慈悲之父，母却是无明烦恼的母亲。要透过念佛的法门转这个心，内心的无明之母为内心的觉醒之佛，所以回归到婆罗门女的内心，是要让她透过她的纯孝之心，带动她内心的证悟。这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那婆罗门女是一个很有善根的人，随顺佛语，就回到了他的啊住处，一心来念这个名号。那念这个名号的动机是为了想知道他母亲的去处，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了。对这个圣女来说，念母之心超过念佛之心，但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诉他，你必须要通过念佛才能达到你念母的目的。于是他也就把念佛的念母的重心啊转到了念这个名号。经过这么一转换，因为他是纯孝之心去念，非常投入，就念了一天一夜，就得念佛三昧了。得念佛三昧是什么情况呢？觉得神识离开了他的身体啊，忽然见到自己的身体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那个什么地方呢？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就是一个大海边。这个大海呀，水 海水就像沸腾的开水在那里汹涌，海水里面有很多恶兽，恶兽像虎啊、狼啊、狮子啊，啊这些恶兽，这些恶兽呢都是铁的身体，这些铁的恶兽就在这个海水上非常速度非常快的飞走奔驰，由东奔驰到西，由西奔驰到东，而不是随便的跑，是有目的的追逐目标的啊奔驰。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海水里面有百千万亿的男子女人，这些就是罪人了。这些百千万数的男男女女就沉浮在这个沸腾的海水之中，那这些浑身都是铁身的恶兽就追着这些男子女人来食啖，就是吃这些男子女人，又看见很多的夜叉，夜叉就是地狱里面的鬼族了。这个容貌非常的凶恶，夜叉的头或者是牛头、马面、虎头狼头这个形貌各有不同，或者有的是多手多眼，不是两只手而是四只手、八只手、几十只手，不是一双眼睛而是四眼、五眼、六眼这个腿呀，不是两条腿而是很多足很多腿，不是一个头而是很多头，就是这些奇形怪状的这些夜叉充满在海水里面。这些夜叉呢，这个口里面的牙长得很长，凸到外面来，那个牙齿就像锋利的刀剑。那夜叉也在驱逐着这些罪人，送他们到恶兽旁边去，让这些恶兽去吃这些罪人。那这些夜叉自己呢，也用这个锋利的铁爪呀来抓这些罪人，抓这些罪人把头和足呢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就是在使这些罪人的形体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或者拉长像面条一样的或者压紧像这个很短小的东西，给这些海水里面的罪人各种各样的刑罚。这种惨不忍睹的现状啊，都让人不能长久的看下去，太惊心动魄了。这个婆罗门女看到这样的景象，由于她处在念佛状态当中，以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威神力加持故，她看到这个境界无有畏惧。那为什么婆罗门女心无畏惧呢？一般的人看呢都会胆战心惊呢？这就要知道念佛三昧呀，他就能够觉知一切法由心想生，能生的心都是如幻如化，属生的境界也是如幻如化，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婆罗门女她是念当下的心是在佛号上，在佛的境界当中，她了知这些地的境界对她是不相干的，不会伤害到她自己的，所以内心坦然，内心自在。从这里其实推广一点来看，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如化，就在现在我们遇到种种的不如意的或者恶劣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心安住在佛号上也可以无所畏惧。外境你把它看空，它就不可能奈何于你。但常常是外境跟我们内心的世界是紧密相关，正因为我们有恶业的种子，才会显现恶的境界。于是这个恶的境界你会把它看成是真实，你看成真实的当下，你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出不来，你就会恐惧，就会害怕，就会感觉到真实的痛苦。那婆罗门女她是超出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自然无惧。这时候就有一位鬼王成为无毒来迎接赞叹她。你看本来在这个地狱境界，这个鬼王应该是有毒的，哎，这个鬼王却是无毒，没有贪嗔痴三毒，说明这也是一个大权示现的啊圣贤了。这位鬼王过来就起手来迎，哎，这鬼王对这个婆罗门女顶礼呀，来迎接他，就白圣女曰：“善哉，菩萨！”啊，用现在话来说，迎接他，你好啊，菩萨啊。由于什么因缘来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就有婆罗门女跟这个无毒鬼王的对话。因为这个婆罗门女她自己也是恍恍惚惚啊，忽然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她就问鬼王：“这是什么去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无毒就回答：“这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这个概念，这是地理的概念了。我们说一世天下的中心是一个须弥山，须弥山外面有八山和八个大海，那个海水都是咸海之水，在咸海之外的山就是大铁围山。那这个距离离地球都非常远了。那大铁围山西面的第一重海是这么一个地理概念。那这个圣女就问：“我闻。”这我们是指圣女常常读佛经，从佛经里面知道这个铁围山之内啊有地狱，就问地狱在铁围山之中这个事实是不是真的。无毒鬼王就回答：“实有地狱，真实的有地狱。”这里我们就得要讨论一个问题，地狱有不有的问题，地狱是怎么形成的问题。佛经讲地狱那是非常详细的介绍，地狱的地方或者在海边，或者在山中，或者在虚空，或者在旷野。地狱有种种的形态，种种的名号。那这些地狱 也是业力的招感。但是这里有共业和别业的问题。你造了相同的恶业，会到同样的一个地狱里面去，但地狱里面呢所受的苦行也各有不同。这就是去地狱的众生，随着他业力的轻重，也得到相应的刑罚，相应的去处。但也是唯心所现，如果他地狱的孽受完了，自然他就看不到地狱境界。或者你本身就没有造地狱的孽，你也不会显现地狱的境界。所以地狱的这些业叉鬼族，也都是你的孽识的心所变现出来的。虽能是如梦如幻，但你没有觉醒的时候，你就得受他的刑罚。如果说地狱是真实的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真实。如果说地狱是幻化的话，我们当下的境界也是幻化。那这个圣女进一步来问，就很惊疑地问，我怎么到了地狱里面呢？无毒鬼王就说，到地狱来的人，一种是有威神之力，就是圣人可以过来，再就是他的恶业属牵到这里真实受罪的众生。除这两种事情之外，其他的人是不能到地狱来的。那这个圣女到地狱，不是她的恶业牵引，是她有威神之力。她的威神之力来自什么？来自她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得佛力加持，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就得无生法忍了，得无生法忍，他所证的跟佛的所证叫同生性菩萨了，他就有能力到十法界去了，一心具足十法界呀。我们业力凡夫只是由业力的局限，只能在自己的凡夫的境界出不去。那正果的圣人可以自由的去十法界，这就是天台家讲的性恶和修善的关系问题。佛菩萨为什么能够随行九法界？就由于他具足着性恶啊，他才能随行九法界。但佛纯粹的是修德，在修德层面是纯善，所以他安住在常寂光的佛法界，所以他就有威神力量可以到九法界去啊。所以这里无毒鬼王就说这个圣女是你有威神力量才过来的。就好像我们世间也有监狱，你看一般的人能够到监狱里面去吗？要么你经过审判到监狱里面，罪人可以去。再就是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视察监狱的情况可以去，那一般人是去不了的。你就到了监狱门口，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类似于地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圣女又问，海水是什么原因是这样的滚烫和汹涌，而且有这么多的男女罪人以及飞走的恶兽？那就限量的把他看的境界来提问。那无毒鬼王也就据这个事实来直接回答说，这是阎佛提的造恶业的众生， 刚死不久过来的，他这里要经过49天，这49天属于刚死的人的中阴身阶段，7749。如果在这段时间他的阳世的家亲眷属没有为他去做超度的功德的话，而且他自己生前又没有什么善因啊善德，那他在这里经过49天之后，就根据他的业力的情况所感的地狱，就法尔自然的先度这么一个孽海，这叫孽海，孽地之海。这个孽地之海还不是第一重呢，在这个第一重的海面的东边过10万由旬，又有一重孽海，这第二重孽海。那个孽海的受苦啊，受罚的程度比这里还要加倍。在第二重孽海的东边又有一重孽海，这就第三重，那个痛苦又比第二重还要加倍。这些都是阎佛提众恶业众生身口意三业造作的恶因自然所招感的孽海啊。那么现在就是孽海的第一重海的地方。好，圣女又问这个鬼王无毒，那地狱在什么地方？因为海水当中这些惩罚还是一个过渡过程，中转站，那地狱到底在什么地方？无毒鬼王就说，三海之内，就第一重第二重第三重这三重孽海之内就是大地狱。这个数量呢有百千数量，每一个地方的地域各有差异，大的来看有18重地狱，18重地狱是指受恶业重的啊，8热与10寒这个大地狱。每一大地狱又有它的眷属地狱啊，眷属地狱比如有500小地狱，在这些大小地狱当中，这些地狱罪人所遭受的那种刑罚的痛苦，那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苦毒无量。还有1000百种地狱，也是无量的痛苦。地狱里面的鬼王传达的真实的信息，地狱不是虚幻的，不是骗人的，是真实有的。好，那圣女就接着问，她也想到这次她来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她母亲的去处啊，所以回到正题，她就问大鬼王，我的母亲死来未久，就是还没有超过49天了，死来未久，不知我母亲的神识到了哪个地方。这就问到了一个真正了解去处的人了啊，鬼王。这鬼王就问圣女，菩萨之母，你看这鬼王尊称他为菩萨。从这看到，这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度众生啊，帮助众生是多么的善巧。这位婆罗门女由于对母亲的存孝， 之心，感得佛为他传授念佛法门，这念佛法门证得念佛三昧，得无生法忍，就是不退转的菩萨了。所以鬼王就一见他的样子，就不是就很端庄，威仪很好，内心非常的宁静，而且充满着菩萨的那种慈悲之光，所以一见知道不是罪人过来，而是菩萨过来向他顶礼的。所以这时又尊称菩萨的母亲，在生前他是修习何等的行业啊。你看，要知道去处还是要谈因果呀，他生前是种了什么样的因行。圣女就回答，我的母亲只是邪知邪见，积毁三宝。你看他行为上并没有造多少的恶业，只是知见上不正，对佛法僧三宝诽谤，有时候经过女儿的劝导，暂时还有点信心，马上习气邪见之毒发作，又不恭敬三宝。那么死亡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不知道我的母亲升到哪个地方去。那鬼王无毒就问菩萨的母亲姓氏何等啊，姓甚名谁，问他的姓氏。这圣女回答，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是婆罗门族，婆罗门族一般都属于高贵的种族了，在四种种姓当中啊，说这婆罗门属于大梵天口中出来的，刹帝利还是从商间出生的啊，所以婆罗门种族是高贵的。所以他的父亲呢叫施罗善现。婆罗门种族人都讲究修行啊，人生的几个阶段有相当长的时间要为啊解脱来修行的，但如果佛不出现在这个世间，他们也是心外求法。但是他们啊修行就讲持戒，施罗就是持戒的意思，善现还是修善业。本来是问他的母亲，但是首先他就说出自己的父亲的姓氏，由于一般妻子都依附于她的丈夫，所以先把丈夫的姓氏说出来，再说她的母亲的名号叫约帝利。无毒鬼王一听马上就合掌了，用非常轻微的语言告诉婆罗门女，愿圣旨却返本处，就是你还是安心的回去啊，不要过于的忧虑悲恋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月地利罪女，用那个罪女啊，有罪的女人已经升到天上去了，升天以来已经三天了。她升天的原因是由于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为他的母亲变卖全部的家产，举家来供养佛陀，修大的福报，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塔寺。你看三天前布施的当下感应就出来了，他的母亲就从地狱里面出来了，升到天上， 而且尤其奇特的是，不仅是菩萨的母亲得脱地狱之苦，就是当时跟这个约地利罪女同时在无间地狱的罪人，当天也都从地狱里面出来了。这个婆罗门女由她存孝之心，基本上是用她整个的生命去要知道母亲的去处的这么一个存孝之心，终于有一个好的结果了。真婆罗门女就似乎如梦中醒过来一样，在念佛禅定当中的境界历历在目，非常清晰。他内心也是非常的透亮，开悟了，感激呀，就顿然的发出了大心。就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塔像之前，发出了弘誓愿。这个觉悟让他的心量彻底打开了，发的愿就不仅仅是度自己的父母了，由他在地狱里面，他才知道不仅今生的母亲是他的母亲，地狱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他多生多劫的母亲。他的同体的悲心就发出来了，一切地狱的众生都是他心内的众生，都跟自己息息相关，所以就发愿我要尽未来际一切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众生，我都要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冤亲债主，要广设种种方便，平等的令他们解脱地狱之苦。这样这位婆罗门女就对于自己这一世母亲的孝心扩展到了整个的众生，一切苦难的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这种小孝就展开为大孝。所以佛教为什么把孝这个事称为至道之法，要把这个孝做得彻底的圆满，就是成佛的境界了。所以婆罗门女在这里感悟良深了，而且她的母亲堕在地狱里面没有做真实的造恶的行为，只是知见上的邪谬，不信三宝，诽谤三宝而已，这样就能堕地狱。有时候用这个尺度来看一看现在的众生啊，多少人邪知邪见啊，不信轮回，不信因果呀，不信有佛菩萨的存在呀，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呢、甚至心之所念，口中发言，而且写出文章啊。那我们来对照下他的去处，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正信正见，信仰三宝，皈依三宝，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得度的先决前提啊。那最后佛就告文殊师利，说了亡古的这么一桩事情，回到现在的法会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当时就是无央树劫以前的那个无毒鬼王是谁呢？就是这个法会的柴首菩萨，就在刀立会的法会上。这位婆罗门女是谁呢？就是地藏菩萨。 所以这就讲述了地藏菩萨由这个孝顺之心所发的惊天动地的大愿。下面我们来看第二品，分身集会品第二。释迦牟尼佛放光，光中发出音声的时候，就有着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啊，就是这个光照的这么大的一个区域，无量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有分身的地藏菩萨。那这些分身的地藏菩萨接纳了这个光阴的召唤，都一起云集到娑婆世界刀立天宫这个法会上，也是由释迦牟尼佛神力，就是神通放光出音，也感召了十方有缘的众生过来。这有缘跟谁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由地藏菩萨的因缘，从六道轮回得解脱的这些菩萨们，数量在一一世界都有千万亿那由他的数量。这些菩萨也共同拿着香花床种种供养具，来到刀立天宫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那这些随同分身的地藏菩萨前来的这些众生，都是由于地藏菩萨无量劫以来的教化得到不退转的位置。不退转问题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破一品无名才能成为阿毗跋致不退转位。那这些不退转的菩萨数量很多呀，他在久远劫来也是在六道轮回当中流浪很久，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轮回不息，遭受八苦交煎，而且没有一颗的停息的恶业反复。这些轮回的恶业凡夫正是地藏菩萨要救度的对象，是由于地藏菩萨广大深厚的同体的大慈悲心，以及他无量劫以来所发的恒河沙的那种深切的誓愿力故，得到救度的，得到了果证。果证在小乘里面至少是阿罗汉呐，在大乘里面就是原教初住的菩萨，这些常为正果的圣人。被救度的菩萨到了刀立天也心怀踊跃呀，这个机会难得呀，是由地藏菩萨的因缘，他们来到刀立天的善法堂，瞻仰着，亲眼瞻仰如来的相好庄严，那种仰慕之心目不斩舍呀，舍不得一刻离开佛的相容貌。释迦牟尼佛就伸开金色的手臂，摩分身的地藏菩萨的头顶。那这个分身地藏菩萨很多呀，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 足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头顶，这里面有神庙了。这里展开的是佛是一尊，但是分身的地藏菩萨无量无边，那怎么摩顶呢？是不是一个一个菩萨摩呢？那如果摸了一个再摸一个，那可能要很长时间。但佛有神庙，就是生一之朽，当下所有的分身的地藏菩萨的头顶都摸到了。这就是一多相即，一手一只手就是无量的手。摸这个头顶的当下，用非常欣慰的语言来抚足地藏菩萨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刀地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自己要灭度了，灭度后的众生要抚足给地藏菩萨呢，这是一件大事啊。那找一个抚足人可靠的菩萨，那说明地藏菩萨是首选呐。那释迦牟尼佛也是选对的人呐。地藏菩萨的悲心，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悲心呐。他们同体的悲心是那么心心相印，真是知音呐。所以佛就向地藏菩萨说，我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教化如是刚强众生啊，我们都是属于刚强众生啊。这刚强众生如果在世间法可能还是正面的评价，而一个人是应该刚强啊，勇猛啊，别人才会害怕呀，你才是英雄啊。但是在修行当中就不是要刚强的，而是要柔软啊，柔顺啊，慈悲了 啊这样才能跟道相应啊。刚强的众生都跟道相悖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在这五浊恶世对这些刚强众生要调伏他们的刚硬的心、烦恼的心，要在知见上让他们舍掉邪知邪见，反邪归正，一代十教，循循善诱，讲经说法，陈说差说啊，不间断的说，这样就是为了度刚强众生。终于有成果了，大部分众生都得度了，还剩了一小部分，就是十有一二，也就是说佛一代十教度了十分之八九了，还剩了10%-20%啊，恶业很重，习气很强，没有当生得度。类似于法华经，佛又说法华经多么奇特稀有难逢的因缘呢，成佛的法华，而却有5000个真上慢的四众弟子退席，提婆达多都是佛的堂弟，然而他就是恶性不改，佛再三的怎么劝化他也不听，甚至还要害佛啊，这些都属于恶业习气很重的众生。进一步佛也说，地藏你有无量的分身，我也像你一样分身千百亿，广为施舍种种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或者有上根立志的众生， 闻到佛法，马上相信，马上依教奉行，这是指善根深厚的。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就是展示小乘的善果和大乘的善果。小乘就是阿罗汉的化身，大乘就是五百由旬的保所，来勤勉地劝他们修行得以成就。还有根基比较暗钝的人众生，要长久的教化他才能够归信。那佛为了暗钝的众生，为了救度一个众生，不仅今生乃至百千万亿生随行这个众生，来劝化他，来帮助他。还有一类众生孽障甚重，你怎么样跟他劝化，他都生不起信仰之心、恭敬之心，这就是一禅题了。所以众生的根基就是有种种的差别，但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分种种身来度脱众生。佛就有安住在常寂光的境界，能够普现色身，随众生的心、众生的号要来示现种种的心啊，或者示现男子身，或者示现女人身，或者示现天龙身啊，这些都是为了度众生。比如有的人对天神很恭敬，很礼拜，对龙王也很恭敬，那佛就示现天神的身体、龙王的身体来教化他。甚至佛还能够示现无情的气世间，所谓的高山、树林、大川、平原、河流、池塘啊，全景来利益众生啊，这是佛的神通自在了。那我们说你示现有情的众生身体还能理解，示现无情的这种环境，但我们啊了解大乘佛法有一个基本原理，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有情的众生是佛性，无情的器界是法性，佛性和法性是同一种性。那佛证到了同一种性，所以他能够随意的或示现有情的众生的身，或示现无情的众生的心啊。那佛有时候在机警的时代，他可以示现变现成一座肉山，而那饥饿的众生可以挖这个山的这个肉吃啊，就能解决他的饥饿问题啊，随挖随长。那你看，可能未来的水资源非常匮乏，说不准忽然你看到一条啊大河有丰沛的水源，那说不准就是佛的慈悲的示现。或者还能示现天地身、梵王身、比丘、比丘尼身、佛的辟支佛身、菩萨等身，来教化众生。所以不仅仅是示现佛的身体，佛进一步告诉分身的地藏菩萨，汝观物累劫勤苦，这佛是称信来说呀，不仅是这一世度众生，而是累劫呀，无量劫以来都是这样的勤苦。勤苦就是难施能施啊，难行能行啊， 不惜一切的苦难呢、来度脱这些刚强难化的罪苦众生。这些都是对我等南佛提众生的一个性质上的定位，很难教化，很刚强，造恶造罪很深，受苦很重的众生。那佛是大慈悲心呢、对我们这些刚强罪苦众生悲心彻水呀，所以就在这里抚足啊，就是对这些众生还没有调伏的，还没有得解脱的，他一定回住他的恶业啊，报应就会下三恶道啊。如果这些恶业众生堕到三恶道，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汝就是你地藏菩萨就应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殷勤抚足啊，把这些即将遭罪的众生交给你啊，我马上要灭度了，到弥勒菩萨出世示现作佛这段时间却有577,600,000年，这么个时间内的众生都交给你了。你要使这个期间的众生得到解脱，永远离开三恶道的痛苦，要循循善诱，使他善根成熟，在龙华三会遇弥勒佛的时候得成佛的受记啊。这个抚足是非常殷重非常恳切啊。这里面也有个神庙，那刀立天的善法堂，它再怎么样只是一个空间呢，有限的空间呢，那怎么无量无边的分身的地藏菩萨，还有前面讲的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还有无量无边的天龙八部，这些人都过来了，那个空间容纳得了吗？会有那么大的空间吗？这里我们要注意，《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原教的经典，原教经典给我们展示佛的世事无碍的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就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其中就有一个在空间上广狭相容，狭小的空间可以拓展到无限的空间，这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居士的住的地方叫藏室，一藏建房的一个小房子，却能够容纳32,000个狮子座。这个藏室一藏建房的房子没有扩大，34,000个广的狮子座没有缩小，但是它能够绰绰有余的容纳。所以佛的境界突破空间，所以善法堂那么空间就能容纳无量无边的分身的地藏菩萨过来。那这个无量的分身地藏菩萨由听到了佛的这样的殷重的抚足，这是一个大事，就马上收归到一个形体，开始是很多的地藏菩萨，现在收到了一个地藏菩萨，这叫合本合末以中本，也是一多相及的神庙。前面讲佛的一手可以摩无量无边数量的地藏菩萨头顶， 这是一即是多。现在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的身体收缩到一个身体，这就是多即是一，一多相即啊，这种神量。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涕泪哀恋，情不自禁的流出了眼泪呀，那种悲哀，那种眷恋呐。那地藏菩萨为什么会掉泪呀？这种因重的腐竹含义太深了。释迦牟尼佛这种腐竹是多么深重的悲悯呢？所以地藏菩萨是感受到了这种悲悯，悲悯六道众生还在不断的造孽呀，悲悯南阎佛的众生是这样的刚强难化呀。释迦牟尼佛累劫以来循循善诱，不断的变现身形来度化，还有没有度化完的？你是多刚强啊！而且悲哀佛即将涅槃了，众生无明长夜啊，智慧的灯就要熄灭啊，世间就没有眼了，那就群魔乱舞，乱舞啊！所以地藏菩萨悲痛不已呀，也就悲哀在刀立天空，把这个佛灭度之后的众生交给自己来解脱，这种事情非常重大呀。地藏菩萨感觉这个分量是多么的沉甸甸呐，所以他要分身，所有地藏菩萨集合在一个形来接受这种嘱托，郑重其事，向佛禀白：我从久远劫来呀，这是表明自己听到这个嘱托，自己要表态呀。表态首先要赞叹佛的加持力呀。地藏菩萨说：“我从久远劫来，不是一世一劫呀，也是动经成典劫以来，都是仰蒙做佛的劫迹提携。我之所以还有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具有大的智慧，都是佛的力量的加批呀。”你看这个菩萨的这种对佛的那种恭敬，虽然自己还有点度众生的功德，这功德都不是我的能力，都是佛的加持啊！正因为有佛的力量的加持，我才能够分身无量，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这个世界数量就很多了，在每一个世界又能够变化成百千万亿个化身呢，每一个化身都度百千万亿的众生呢，令这些众生归敬三宝啊。度众生首先要让他对佛法生三宝产生皈依恭敬之心呢，那三宝有画像三宝、离体三宝、住持三宝、一体三宝啊。尤其通过住持三宝的皈依，最终回归到自信的一体三宝啊。等他把自信的一体三宝的德能彰显，就永远离开了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啊，就能得到大乘涅槃之乐呀。地藏菩萨也就成熟的自己分身无量度众生，不是仅仅让众生离开地狱的苦，乃是那是第一步，然后要让他归敬三宝，得到大乘的佛果，这才是地藏菩萨度众生的终极目标啊。那无量的化身我们感觉得到吗？ 只是从历史记载，唐代的时候有新罗国的一个王子金乔觉，在九华山泗县活了99岁，临终的时候肉身不死，有种种迹象表明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所以中国大陆四大名山，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那地藏菩萨有无量的化身，有种种的化身，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不了解或者有一位有缘的善知识让你皈依三宝，让你发菩提心说不准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所以地藏菩萨他也是能够体会到佛的悲悯，也跟他的无量劫以来的发的悲愿是那样的相应，所以他就在表白，就是你所交托的这些众生啊，哪怕他在佛法当中做那么一点点的善事啊，这个善事小到什么，像一个毫毛那样轻，像一滴水那么少，像一滴沙那么微细，像一个微尘那么小，哪怕毫发的那点善事，比如到寺院里面，哪怕你烧一支香，磕个头念句南无佛赞叹一下佛，我都要渐渐的度脱这样的众生。这里要注意，地藏菩萨告诉我们，我们做善事一定要在佛法中做，因为佛法是让我们觉悟，佛法是让我们出离轮回，佛法是让我们指向成佛的目标。你在这个范围当中去做，哪怕做微小的一点，如果你不是在佛法中做，是在佛法之外做，它都是有漏的人天福报，不能得到处世间的无漏的功德。所以地藏菩萨是希望一切众生在佛法中来做善事，他就能够渐渐的度脱，使这些众生获得大利，大利就是得到大乘佛果的利益。所以诸佛菩萨出行于世，欲令众生得到真实的大利，就是了生脱死，成就佛果。所以佛法无论如何，它的终极的目标是处世间法。只要还在轮回里面，你再大的福报，再多的利益，都是不真实的，都是有漏的，最终是毫无意义的。你给他的福报再大，说不定他造孽就更大，所以一定要让他得到处世间的真实大利。这也是地藏菩萨的这种心愿，亦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呀。那这个地藏菩萨深切地体会到佛心呢，就安慰宽慰释迦牟尼佛，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对。这意思就是，地藏菩萨听到佛对把未来众生嘱托给自己，自己表达了一种态度，就是接受佛的嘱托，表明自己能够担当这样的嘱托。所以你不要为后世恶业众生来忧虑，我能够使这些恶业众生得解脱。那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又得到了地藏菩萨这样的 勇于承担的回应，而且这种回应是三次的表白，这种承担的啊态度。三白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呀、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为自己灭度之后这些造恶业的众生担心，他要下三恶道，担心他们会到阿鼻地狱里面去。只要有一个众生不能度脱，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地狱里面受苦，佛的心是不能安定的。佛有同体的大慈悲心啊，所以殷勤再三的嘱托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也三次的劝佛：你不要担心，我来承担这样的使命啊。释迦牟尼佛就很宽慰啊，就赞叹了地藏菩萨呀，这种赞叹是由衷的说啊，善哉善哉呀、啊，终于我的嘱托有落地了，我能够帮助你的这样的承担，意思就是说。在佛菩萨之间，佛灭度只是一个视线，释迦牟尼佛真实的并没有灭度，地藏菩萨也是深知这一点。那释迦牟尼佛会进一步的加持地藏菩萨来完成这个啊，使恶业众生得解脱的使命，所以勿助如洗。而且佛为地藏菩萨玄寂，汝能成就久远劫来所发的弘誓愿。佛知道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曾经发过恒河沙那么多的大愿，这个大愿的核心就是悲心不舍地狱众生，只要有一个众生还在地狱里面，地藏菩萨就不成佛。度尽所有地狱众生，这位地藏菩萨才成佛。叫做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是这么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愿，是把他的成佛跟苦难众生的彻底的解脱紧密的联系到在一起。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是多么殷重的欢喜的赞叹这位地藏菩萨的大愿，这个大愿是把一切诸佛的深切的悲心彻底的彰显。所以地藏菩萨的大愿实施的过程当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在随喜，都在赞叹，都在加持。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玄寂：你未来广度一切罪苦众生完毕，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讲到这里。